科学家呢也从这个工业界获得了这个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有一些研究所呢，工业界认为研究是科学家进行的研究呢离实用太远，他们工业界没有得到足够的这个实惠，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有的就要这个减小这个资金支持。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研究所的这个运行呢，就受到了这个，工业界的这个要挟，而另外一些研究所呢，就直接沦为这个，科学性就太小，直接沦为工业家的这个实验室，他们呢，对在科学上产生的影响很小，对于学会来讲呢。这样的研究所，实际上是从学会出发，他是不认同的。他认为学会既要是从学会这个领导层来讲，他想进行一些这个以科学为主，但又带有这个应用研究的这种类型，这个纯粹的工业研究是他所排斥的，一些这个科学性、科学研究发展不好的研究所呢，最后被这个，被直接关闭了。对于这个工业界对研究所的这个控制呢，它是主要是体现在这个研究所的这个理事会当中，政府通过他派出的这个代表来对抗这个工业界的影响。使这个研究所呢，能够沿着这个学会所设定的这个目标来进行，学会的这个建立，对于相应科学机构的这个改革呢，都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科学家可以认为是机构改革的一种这个内在的动力。科学家一方面要去获得更多的职位，要开展自己的科学活动，他们只能求助于这种科研机构的扩大，但是政府呢所提供的资金呢是有限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工业界能够提供资金支持，但是工业界的这种要求，如何进行驾驭，来自工业业的资金，如何进行管理？这些都是这个重要的问题，而德国他提出的呢是利用这种协会制，也就是威廉皇帝学会的形式来驾驭这种工业业的资金。实际上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政府只用很少的资金就吸引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工业业的资金，相当于这个抛砖引玉。扩大了科学研究的规模，但是政府的投入并不多。当然，要吸引工业家，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拿出钱来，也并不容易。普鲁士政府就这个利用这个把学会这个会员以及。利用这个给皇帝这种密切关系，让皇帝接见他们，作为一些这个酬劳，象征意义的奖赏，来赏赐给这些工业家，让他们这个获得满足。而且工业家对于这个基金的协会形式呢，还是比较认同的，他们不愿意把钱直接投入到捐献给政府，捐献给协会呢，既能获得荣誉，又能影响到这个钱的使用，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形式。下面呢，就讲一下这个德国的这个大学，这个威廉洪堡的这个大学理念，以及这个19世纪初，德国大学的改革。我们现在这个所常提的这个。教研结合 实际上是从这个德国大学发展起来的。他的提出者呢是这个，就是威廉洪堡。他的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柏林大学这种教育理念的产生呢，应该属于这个时代，至于他所处的这个特定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柏林大学它这个建立，拿破仑打败了这个，与普鲁士的这个战争当中呢，大获全胜，普鲁士被这个可以说是被占领、被瓜分。这个战争的失败呢，暴露出这个普鲁士众多的问题，对于他这个政治的统治以及这个功能，还有这个合法性，都产生了面临着这个巨大的危机。政府必须得进行改革，一方面要进行这个政治、行政和军事改革，另一方面这包括要进行宪法改革以及和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呢也要进行这个社会改革、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目的呢，它不仅是要推行这个义务教育法以及这个中小学、大学管理的充足。他的因为这个战争的失败，他们就这个时候呢，想法是要先认为法国的大学、法国的教育比较先进，要与这个法国保持同步。一些流亡的教师呢，要求在柏林重建这些大学。这一建议呢，受到这个国王的支持。他们这个口号呢，实际上是他们是利用这个建立大学来恢复自己的这个民族自信心。国王的口号是这个物质上失去的东西，要用精神力量来代替。柏林大学它这个模式呢，是启蒙思想和新人文主义在这个大学教育上的体现。一方面，它是这个德国大学改革的这种继续，改造了由中世纪传承过来的大学，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大学模式，是研究型的大学模式，研究型大学。与这个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大学改革是进行的比较早，而且走的道路呢与法国也不同，法国走的是实用主义的这个大学教育。那么当然产生的后果也不同，一直到现在这个应该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法国在教育上甚至在大学这个模式上仍然在进行竞争。但是现在他们应该模式的差别没有那么大了。德国的呢是研究型大学，而法国的呢是实用主义大学，是一些这个技术学院为主的。德国的大学模式和法国的大学相比呢，是德国的大学是对中世纪大学传统的这个继承，一方面是继承，洪堡提倡的这个通才教育与这个与实际上是与中世纪大学的这个思想是相通的，而且他所强调的哲学对对教育的强调，对教育功能的强调，对哲学的强调，对社会需要的排斥，这都是对当时已经开始衰落的中世纪教育的一种延续。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洪堡的这种教育理想是反潮流的，与法国的模式是相逆的。对于这个柏林大学的模式，洪堡所指引的方向并不是既定的，实际上教育的这个实用主义倾向在德国也出现了，而且洪堡之所以提出古典的这种教育思想，也是要对抗 这种实用主义这种教育思潮。18世纪中期以后，德国这个高校的高等学校的这个专业化倾向和与现实脱节的这种一些博雅学校被边缘化，这些特征都越来越明显。这个当时的这个普鲁士的国王呢，其实这种倾向是受到了这种普鲁士国王的这种支持，实用主义倾向。他认为普鲁士科学院的这个思辨精神太多，为这个为技术工业贡献的太少，没有给工业没有给工业以足够的这个促进。而一个教师呢，启蒙主义者，他提出他在这个建立这个柏林大学的这个建议中提出，要把这个工艺和工厂作为这个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这都是这种实用主义倾向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呢，是在德国呢，是新人文主义的这种兴起，他们崇尚这个希腊文化，提倡这个个性和自由，对古代语言和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研究的热点。谢林、菲特、斯莱尔马赫、洪堡等人都是这个新人文主义者。虽然当时德国在这个在与法国的这个对抗当中，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是处于劣势，但是在这个思想界呢，仍然是非常活跃的。新人文主义有着这个巨大的影响。当时德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新人文主义，他们最终决定了大学改革的方向。他们反对把这个大学变成职业培训和科学基地，更多的关注这个经济与工业以及社会生活的做法。他们反对把大学变成科学的这个专业学院和专科学校。1802年，这个谢林把大学置于这个大谢林提出，他应该把大学至于这个纯粹哲学的这个基础之上，大学的精神和习惯的做法都应该围绕这个科学自身的意志，来发展和维护科学，而不是从这个实用的目的出发，以实用和技术的角度来讲述科学。在这里出现了这个无目标的科学的理念和实用的这种科学理念。他们把这个二者的实际上是对立起来，他们把这种为实际需要服务的科学称之为这个面包科学。实际上德国这个大学建立的比较早，在现在这个德国大学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一所这个综合性大学和一个这个技术大学。在19世纪初的时候呢，一些大的城市也已经建立了这个大学，但是这个大学也面临一些问题。人们对大学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机构僵化，学术上没有成果，没有教给学生多少东西。很多学院和机构让人想起这个工人的这个工业行会或者帮派，与中世纪很近。在很多大学，教学观点都是指定的，不支持这种未确定的观点。这些确定的观点不是对知识批判式的加工，而只能排斥学生，不是吸引学生。也就是说，当时的大学对这个学生的吸引力不大，认为不能学到什么东西。在18世纪初呢，德国这个发生了这个第一次大学改革， 他们这个要求呢，把知识与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要求把这个绅士教育是将绅士教育所要求的知识与政府文职人员所要求的教育结合起来。在早期的大学，实际上是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为政府培养那种官员，再一个就是为教会培养传教士。那么将二者这个做出结合呢，实际上是要求这个大学生大学教育要满足这种政府的需要。而另外一个教育家呢，他废除了这个经验主义课程，使这个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他在这个授课中注重实际知识和这个现实生活，重视对生活有用的科学的运用，使大学教育更这个贴近现实生活。这实际上是这种改革呢，实际上是对中世纪大学的一种背叛。另外一个这个启蒙的这个启蒙主义大师呢，沃尔夫，他创建了近代的一个哲学体系，中种讲授数学、物理学和这个哲学。哥廷根大学是现在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大学，但是它最早呢是在这个18世纪它进行了大学改革。首先呢是这个课程的现代化，创办这个大学图书馆以及这个科学学会，提高这个教授的地位。为了帮助这个教学呢，建立了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实验室、植物园这种辅助的机构。他还这个设立了一个就是这个研讨班、哲学塞米纳。塞米纳形式呢，成为这个德国科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的模式。他所谓的塞米纳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大学的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开设的，由教师指导学生进行一些这个研究活动，使这个大学生呢在这个离开大学之后能够这个进行这个独立的这个科研活动，而不只是获得一些这个知识。在18世纪中期呢，另外一个这个大学改革是在维也纳大学进行的。一个措施呢是这个增加这个教授的工资，采用了更理性的这个管理制度。但是呢，他对这个大学教授和大学教学自由都做出了一些限制。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以及这个维也纳大学的改革，促进了这个德国的大学从中世纪大学向近代大学的转变。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法国的这个大学模式。法国的大革命以后，科学院实际上是被解散了，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在一些这个专科学院、应用学院得到了这个较好的发展，这代表了这种大学教育的实用主义发展倾向。1794年建立这个巴黎综合技术学院是这一这个方向的这个典型代表。它提供了一个把科学和技术和工业联系起来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这种范式。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这个技术大学，一开始是技术学院，后来是技术大学，现在也叫这个工业大学，实际上是就是学习这一模式。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洪堡的大学理念的形成。洪堡这个提出高等办学的这个原则，一个呢是独立性、自由与合作像统一的原则，这个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 这个是科学统一的原则，我们看一看具体这些理念是什么含义。这些原则的提出与他这个对人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他对人的定义是，人的真正目的不是这个变幻不定的喜好，而是这个永恒不变的理智为他设定、为他规定的目的。是这种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他的力量最充分和最均匀的培养一个整体，实际上是整体性和这个和谐性，是这个他定义为这个人的这个最终目的。真正的理，他说，这是他这个谈的这个就教育，教育问题，教育的目的，真正的理智。并不希望人处于别的状况。他希望给人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不仅每一个单一的人享受着从他自身按照其固有特征发展起来的不受束缚的自由，而且在其中自身的本质不会从人的手中接受其他的形态。每一个个人都根据他的需要和他的喜好，自己随心所欲地赋予他一种形态。在这样做的时候，仅仅受到他自己的力量和他的权力的限制。实际上是他强调的人呢是充分自由的，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和理智的自由来发展自己。那么他这个教育改革的具体思想呢，他反对这种这职业培训，强调这种通才教育。他把这个科学教育作为一种手段，是作为实现全面的人的最高目标的手段和形式科学的中心地位。这种形式科学是指什么呢？哲学学科、语言学、那历史学科和数学。通过这种形式科学的零散的知识形成科学、博学，这些呢都是为了服务于智力教育，而不是他不认为科学知识和这个博学是最终的教育的目的，而这是手段。他把科学首先当成教育的元素，并且把这个学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当成教育的最高价值。他认为大学教育就应当培养能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这种科学家。他反对这种教育的这种职业化倾向。大学教育不是提供职业化倾向的专门培训，而是促进科学思考，对科学的整体性的把握，自发的这个孤独和自由的研究。这样的一种场所，他对这个大学和国家的关系有着这个明确的这个论述。他认为国家对于大学的干涉是有害的，国家只能在机构和资金上提供支持，而不能进行压制和限制。国家不能从自身出发来对大学的任务和目的施加影响。国家在教学研究和教师聘任上应该给大学相当大的自主性。实际上德国的大学在18世纪、19世纪是在这些方面确实获得了这些权利。当然这是这个大学改革的这种结果了。也就是说大学国家给大学提供了支持，而又给大学提供了自由。而另外一个这个当时比较重要的思想家呢，施莱尔马赫，他在这个洪堡离开柏林以后呢，就继续这个领导这个柏林大学。他在教育方面的一些观念呢，他拒绝国家在科学领域内的调控作用，他把大学作为这个国家目标服务的这种工具化，认为国家 能通过对科学的自由发展和对教育的作用获益。他认为，只有在完全自由的精神的氛围中，才能把学生，才能激发学生在科学中自发的探索的欲望，自发探索的欲望。他对这个哲学院，当时的大学的主要学科，一个是这个，哲学，哲学、医学，数学，还有神学，这是大学的主要的学院。他认为呢，哲学院应该是大学的核心，是第一位的。大学的所有成员，不论他是哪个学院的，都必须把根扎在哲学院，这是与他这个时代是密切相关的。在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呢，除了这个已经建立的一些科学院，当时认为，科学院的设立呢，是认为是直接从事科学研究的，地位要高于大学，因此大学呢就处于中学和科学院之间。施拉马赫认为呢，介于这个大学，介于中学和科学院之间的这个大学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理念，对所有科学事物以科学的角度来观察，对于事物不要孤立的看待，而是在他们之间的科学联系，科学联系中看待他们，是使学生，使他们在思维中有科学规律的意识，由此慢慢培养自己的研究发现和表述能力，使这些成为学生的这个本性。康德他认为，较高级的学院是用来进行职业教育的，即牧师、医生、法官和行政官员，只有比较低级的哲学院才是进行与任何社会实用目的无关的，自由的科学反思的场所。但是费希特则主张把自由的科学反思的要求提高到大学课程的一切专业之上。在这里呢，这个实际上是进行了这种教育目标的转化，由这个职业教育培训发展为思维训练。无论是洪堡、斯拉马赫，还是这个康德、费希特，他所强调的呢，大学都应该是进行这种思维训练的场所。毕业生从拥有某一技能的人，变成能够进行科学研究、创造和发展新知识的人。在十九世纪的这个德国大学，对于教师无论是职位的获，就是大学职位的获得呢，都必须要有，就是要有这种科研成果，也就是说是发展了新知识，才有可能在大学中获得职位。而大学教师的工作呢，最重要的呢，是强调的是对研究的对研究的重视。虽然他们也强调教学，但是他们认为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是创造新知识，科研成果。这是这个德国大学这个变成这个科研场所的一个重要因素。费希特主张国家对这个大学施加一定的影响。洪堡所提出的大学理念是对前面所讲的这几个学者相关理念的这种综合。洪堡这个他是一般认为他是这个柏林大学的建立者，但是在他上任之前，普鲁士政府已经决定建立这个 柏林大学，但是这一计划进展缓慢。但是呢，在1808年，一些教师已经开始授课。洪堡呢是从1809年2月任职，到1810年6月期间任职，实际上是1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职时间只有16个月。虽然时间短，但是他的这个教育理念和他呢，已经被这个以后的大学管理者所继承，并且发展成为德国大学的一种标准模式。德国的洪堡的带有高度理想色彩的大学理念，在现实当中呢，也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了大学的理想模式，给出了大学改革的方向。